圣经导读新唱365，2月14日。今日读经，利未记10至11章，马太福音28章。导读：神圣的祭司就职仪式刚刚结束，紧接着利未记10章1到7节，马上就看到了人的悖逆。亚伦的两个儿子不从耶和华点燃的祭坛上取火炭，而用自己的香炉和火来烧香，结果被神的火烧死。于是摩西再次对亚伦宣告神的命令：亲近神的人不洁净，又不按神的方式来服侍，就必自取灭亡。凡献燔火的人一定会受到惩罚。会众看到祭司的下场，也会更加敬畏圣洁的神，因为听命胜于献祭，是服侍神的首要。那被神击杀的祭司必须抬到营外，其他服侍的祭司不准服伤。所以服侍神的人要小心，如果悖逆神而玷污了神的圣洁，地位越高，审判就越快，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亚伦只有沉默，因为这是公正的审判。诗篇39章9节。我们要思想，人情重要呢，还是服侍神重要呢？神会经常在服侍当中考验我们。然后亚伦就放弃吃赎罪祭的肉，即血未被带入圣所的肉，因他的儿子得罪了神。摩西看到祭司悔改的态度，心里便很满意。11至15章，我们将读到祭司对子民圣洁生活的监督条例。首先来看吃的方面，1到4节规定以色列人可以吃完全分蹄和倒嚼的走兽。分蹄又倒嚼，表示走正直的道路和反省自己。然后列出呢不洁净的走兽的种类。其次9到12节规定水里有鳞有翅的可以吃。鳞和翅膀呢，表示保守自己在正确的道路，而无鳞无翅表示乖谬，并在污秽和腐败中生活。13至19节是关于吃鸟类的规定，凡是以腐肉为食物的都不洁净。这些鸟啊，外表优雅，就如有的人呢，只注重外表，而里面却不洁净。20至23节讲到昆虫中不可吃的，通常有6条腿以上和有细长后腿而不跳的昆虫，它们往往呢以地上的污秽垃圾废物腐肉为食物，有极大传染病之可能，代表那些喜欢在罪恶世界生活的人，传染了很多属世的东西给别人，这都是神所厌恶的。蝗虫蟋蟀是以草类为食，是可吃的，正如新约中施洗约翰就是以蝗虫野蜜为生。24至28节规定不可接触死的动物，因为呢有寄生虫和病毒在上面，除非因为贫穷而误吃了，就要行洁净礼。猫和狗也是不洁净之类。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，能去抱着猫和狗睡觉与生活吗？29至45节讲到爬行或群居的夹杂着啮齿的动物，例如老鼠、蜥蜴和壁虎等等，这些动物死后所碰的东西都不洁净， 所以呢，这些不洁净的动物都不应当成为神子民的食物。我们要思想，这些动物为什么不能吃呢？不是说去守吃的诫命，而是要为身体的健康着想，更当有属灵生命上的一个反省。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虽然凭信心祷告之后凡物都洁净了，但是千万不要以此试探神或绊倒人。新约马太福音28章，新约中第一卷书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，生平事迹，命令教导，受苦受死埋葬，都是为了证明耶稣的君王身份。神的儿子不是以世人想象的有权有势的地上的皇帝之形象出现的，他乃是以真理在人心中作王。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，主要是认识耶稣的复活和升天，并见证君王的得胜和颁布大使命的重要时刻。首先1到9节是空坟墓的见证，耶稣预言自己死后3天会复活。按照犹太日期的算法，在周五的下午6点钟之前埋葬是第一天，星期六呢是第二天，那星期六下午6点之后是第3天。这里出现的7日的头一日，就是我们星期天在教会礼拜的时间，因为这一天主耶稣复活了。那时发生了第二次的大地震，主的天使从天而降，把坟墓打开，不是为了让耶稣出来，而是为了让人看见坟墓是空的。耶稣已经拥有超越物质的复活身体，不需要防腐就能活到永远，凡信靠耶稣的人有一天也会如此。天使呢坐在那滚开的石头上，来证明神的工作是真实的。他们的面貌无人可以直视，连那些凶悍残忍的罗马看守兵也吓得像死人一般。妇女们以为呢，耶稣还在坟墓中，正如世人以为耶稣是死人一样。天使就告诉他们，不要在死人中寻找耶稣，因他已经复活了。他们就是第一批的见证人，见到耶稣在路上的显现，并急迫地上去抱着主耶稣的脚而跪拜。这才是真正的敬拜。他们心存敬畏，因耶稣的面貌完全改变了，谁见了都不敢直视啊。耶稣安慰并再次提醒他们去告诉他的门徒，这里耶稣称呼我的弟兄们，表示呢自己是复活的初熟的果子，以后凡信他的都会像他一样，他是我们教会的头，门徒是他的身体。接着11至15节讲的却是黑暗、恐惧和谎言的世界，因为宗教领袖呢用钱收买了耶稣的门徒犹大，现在又用钱呢来收买这些罗马士兵，他们这样是想彻底的毁灭复活的证据，而背后的那位专门杀害、毁坏、撒谎和控告的撒旦正是他们的父亲。马太写这福音的时候，关于耶稣的门徒偷去了他的尸体的谣言还在传播，这个邪恶的时代真是谣言传千里，真理寸步难呀。虽然讲真理 的常常被谣言攻击，但真理总能站立在那里。16-20节，耶稣一共40天向500多门徒显现。升天前，他以君王的身份向教会的子民颁布大使命。这个大使命是教会有神同在的重要证据。一个不执行大使命的教会，不可能是神的教会。首先，主耶稣已经坐上了君王宝座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旧约亚当所失去的，和以色列人所失去的会幕和圣殿，耶稣都成全了。如今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证明撒旦失败的事实。怎么能实现这一权柄呢？就是所有愿意做他门徒的人必须执行一个命令，就是要去。去干嘛？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做门徒是命令的语气。想做主的门徒却不委身，不加入教会，不接受训练，不接受洗礼，能成为门徒吗？走出去才是宣教，只待在家里不是真门徒。然后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字，为那些信主的人施洗。今天教会中有人很久都不愿意接受洗礼，怎么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呢？所以他们不能得到神的权柄，而主也不会与他们同在。他们难以参与教会重要的服事，也无法成为神圣殿中的祭司，因为撒旦仍有权柄在他们身上。所以教会不但要施洗，而且施洗后要把主耶稣所吩咐的话，就是圣经，教导门徒持守并活出来。若以上的大使命我们都遵守了，主耶稣就必与教会同在，而且能持守到底，直到主再来。应用，旧约中讲到以色列人被祭司们教导什么是洁净和不洁净的，这是神子民分别为圣的重要标志。当然，我们今天活在耶稣的宝血和救赎当中，重要的不是身体上吃的方面，因为神所洁净的凡物都洁净，只要祷告中交托就洁净了。耶稣复活之后的大使命才是真正教会的重中之重。你们要去，表明是一个群体，即教会。一个教会在各方面都当听从教导，如果要做主的门徒，也不去传福音，又不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接受洗礼，怎么能够加入教会呢？我们若不愿意被教导和培训，怎么能成为门徒呢？不做基督的门徒，神的应许能通过我们来实现吗？耶稣再来的世界末日那一天，他会认识我们吗？求主怜悯教会内外的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教徒，如果他们不愿意被教导，也不传福音，那是多么可怕的罪呀！所以要赶快的认罪悔改。主耶稣的大使命已经讲得够清楚了，信他的人要么就做主门徒，要么做世界的门徒，因为进入神的国没有其他的选择。可能我们身边有人现在的不明白，但愿圣灵使他们将来有一天能真正的明白，那生命就能重生得救了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《最后的胜利》。